一分，那个对于神的百姓当然一种扶持帮助的作用，可是如果都这样，有的时候会让神的百姓没有机会查验他们可能正在偏离那个敬拜的真实的道路。所以带领聚会人都需要更多的让主带领，不是每一次都一个样式，对吧？好，我们可能都有一些机会，无论带领大的聚会或者小的聚会，一些服事甚至家庭的聚会各方面，或者我们自己的跟神的关系，我们都应该留意这些事，更多的让圣灵能够带领我们。另外列国的君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历世历代任何国家的君王多半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世袭的。知道什么叫世袭的吗？父传子，子传孙。可是其实我想那不是神最喜悦的做法。你看嘛，后来以色列君王他父很好，子就乱七八糟，对吧？那事实时代神不是这样，神就是神不晓得要从哪里再兴起一个器皿来。而他们所以能够在那里成为器皿，是因为他们实际上有高模。可是到后来君王就变成他们只有身份而已，有肩章而已。当然有时候因着肩章神也高模，神也尊重那个权柄，但是神盼望人没有从小就觉得说反正我有一天要做王，而是他必须真正在生命当中做王，他才能做王。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思想而且应用在我们身上的，为什么神不喜悦他们求立王。可是在这里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来思想神的心哈。神不喜悦他们这样，但是神还是什么同意他们这样做。主会看这些事，有时候主允许我们做的事不一定很美的事，哎，你知道吗？因为主不会要我们的哈，他看我们的心已经都常年倾向于这样，他不会硬把一个标杆放在这里，你不要拉倒。他神并不常常这样，他有时候会屈就我们的情形，但是他还是盼望借着这样再把我们带回正路上去。所以神就是允许他们，还是给他们立王。所以一起的就跟撒母耳说，他们这样做是不对，但是你还是给他们立王吧，只是你要告诉他们这些君王将来要怎么辖制他们。神百姓还是坚持要求立王，所以后来神还是给他们立王。但是后来撒母耳做一件事情，当他们立了扫罗王以后，撒母耳神感动撒母耳做一件事，他就说现在啊不应该是打雷下雨的时候，可是我要求告耶和华，他要打雷下雨，这样你们就会知道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得罪耶和华。果然这样百姓就开始害怕，可是撒母耳就用温和的话安慰他们，鼓励他们要继续走在神的道路里面。那在刚立的扫罗王，百姓在来欢呼拥戴君王，好像一个君王加冕的最欢乐的一个国家最欢乐的时候，撒母耳做了一个别人不喜欢做的事，就是做一些扫兴的事，不是吗？那我们不要随便喜欢做了扫兴的人哈，有的人有这种坏习惯，人家正在讲一件好事的，他就要讲一句负面的话，让人家觉得不舒服。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可是忠心的神的仆人有时难免要扮演这样的角色啊，像撒母耳一样。可是我想我们下面的时间来讲一点扫罗受膏作王。我们想到扫罗的时候，因为有大卫做比较，我们非常容易想到扫罗就说他是坏王。可是不要忘记，从最起头神立扫罗做王的时候，他是第一个神立的王，而且还是撒母耳立的，是神立的，所以里面还是有很多正面的教训真理我们可以思想啊。上一次冬令会的时候，我借着扫罗的故事讲了一点话，不晓得诸位还记不记得？他不是他父亲钓了几头驴吗？他就去找驴子，这是很普通的事。可是他找不到驴子，照理说后来要做百姓君王的扫罗应该是比较像一个样子嘛，找几头驴都找不到，找了几千找不到，有点窝囊哈。可是有的时候这些是为了什么？但是有神的美意在那里。我们有时候有遇见这些，明明没有问题，我知道怎么做，为什么会这样？那你不要只是集中在你现在遇见的 problem 遇见的问题上面，你要也许应该停下来想一想，很可能有神的美意。扫都找不到驴，后来他们来到一个地方，仆人就说他本来要放弃要回去了，仆人就说我们再试一次，因为这里 里听说有一个耶和华的先见，我们可以去问他。你看哦，我们今天讲到撒母耳，讲到他是当时的伟大的先知，可是不是所有百姓都认识的一件事，对不对？刚刚在中间的 break 有弟兄问我说，神的百姓怎么会在都倾向耶和华，又后来又经过一年日怎么样，怎么可能会这样，好像走下坡，就是像这样了。他们就是因为当神的百姓好像都倾向耶和华的时候，并不是每一个人真认识神。所以你看，就是在撒母耳的时代，当扫罗跟他的扫罗是连听好像都没听过撒母耳，还需要他的仆人告诉他哦。那他的仆人告诉他的时候，显然他们对撒母耳认识是很奇怪的，他们要把撒母耳认识成一个好像算命的，大概求签卜卦的。你有没有发现，欸，他们要找一个神的伟大的先知，欸，为什么呢？我那几头鱼掉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们弟兄里面有没有，有时候觉得要去问传道人这种事情。传道人有一个试探，就是替弟兄里面求问神，你知道吗？我们传道人经常会遇见弟兄里面说，啊，我现在工作或者婚姻的问题，你们传道人比较靠近神，你为我祷告，看主的旨意是什么。我通常不为人家祷告这个，我们没有蒙召来替人家求问神，每一个人要自己求问神。但是我为你祷告，很可能主提醒我，对你有一些提醒，一些教导。有的时候你觉得有主的带领，我们在主里面给你一些印证，我们给你一些肯定，说阿们，我们也觉得很平安。可是我个人认为，传道人除非很特别，主特别的带领以外，我们不应该随便的为人求问神。可是你看，当时他们对先知撒母耳就是这样的，而且他们预备的挂金还要付钱的，他们真的不认识神，对不对？可是撒母耳有没有收他们挂金？不但没有，还请他们吃饭了。真实的神的仆人是像这样。所以当他们遇见撒母耳的时候，还来不及提到驴子，撒母耳就跟他们说，你们跟我来，你们不要为驴子挂心，已经找着了，你过来，我有别的话跟你讲。驴子只是神的一个引介而已。那我上一次告诉大家，你生命当中、生活当中，随时有可能遇见一件事，你要认出那不过是几头驴子而已。你说什么几头驴子，那么重要的事情，不过在神看有更重要的事，不是吗？要叫你做什么？在生命当中做王，因为那是能存到永远的事。你今天找到几头驴子又怎么样？你说差别很大啊，我们整个家庭的生计都靠他，可是又怎么样？但是神要做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才是永恒的，那要我们在生命当中做王，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让我们认出我们有许多遇见的事不过是几头驴子而已。那接着撒母耳就开始告诉扫罗一些事情，他说，你离开我以后，你会遇见一些兆头，一些征兆，表明是神立你做以色列的君。你会遇见一群人，他们受感说话，你也跟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就要变为新人。好，会有新酒临到他吗？圣灵要临到他。这是在第十章里面，第十章第六节那里，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后面他提到他们应该要这个等候七天，他要等候七天。好，果然扫罗转身离开撒母耳，神就赐给他一个新心，圣灵临到他，就在先知当中一起说预言。你知道撒母耳在以色列当中，不但像我们昨天讲的，他拥有那么多的职分，而且他还是第一个设立先知学校的人，对吧？好，他不但自己做先知，他还训练一些先知。这个我相信在后来的君王时期，他那个先知学校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不敢说后来的先知都是撒母耳的学校科班出身的，有的时候神使用非科班出身的，你知道吗？可是很可能还是有许多是科班出身的。后来以利沙也有一个先知学校，是直接一直延续着撒母耳的先知，还是中途有中断他在建立，我们不确定。但是至少圣经里面这两个人都有一个先知学校。 那扫罗在那里他也受感说话，所以人家有一句俗语在以色列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当中吗？好，他就回去，那回到家里面有些消息已经传到家里，他家人就问他怎么一回事，他把这些事都告诉他们，是没有告诉他们撒母耳要告他做王的事，因为那撒母耳叫别人都散去单独跟他讲的话，所以扫罗开始的时候还蛮谦卑的哈。可是这个也很好，这个让神有机会印证，有的侍奉主的人，有的神的儿女没有这样做，他们太快说一些话，让神失去一个给他们印证的机会，事实上也失去一个神纠正他们的机会。以前我认识，有一次参加一个聚会，听见一个传道人，刚刚有一个外面来的讲员，在台湾经常请一些外来的讲员，只要他们宣称有一些医病的恩赐，有一点知识言语的恩赐，很快就会满座哈。一个外来讲员讲一些非常奇妙的事，他的一些属灵的经验，奇妙的事，很快就在台湾引起一些风潮，这个是很危险的事啊。我有时候提醒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我们很奇怪哈，我们常常不太查验外人的讲员，拼命查验自己教会的牧师。外人的讲员好像只要这样很快就都是好的，可是对自己的教会里面的同工却这个标准的严格哈。其实这样不太正确，因为自己教会的牧师，即使你觉得有一些你不太同意的地方，至少你了解他，你看得出来。如果他真的假冒为善，你很容易看出来。可是外面的讲员不准确的，我们这些外面的讲员来啊，不会触及你们实际上一些问题，很容易受人欢迎，对不对？啊，通常外来的讲员，除非他做得很不像样，要不然通常都会载誉而归。结束的时候还会有一个大欢送会。可是同样，你称赞那外来讲员的事情，如果那个讲员也慕会的话，同样的那些事在他的教会，可能弟兄姊妹确实有点讨厌的。所以这个是很难说的哈。那我刚刚讲的那个传道人，他这个他接待了外来的讲员，那外来讲员就给他讲一些很动人的预言，什么他的教会会怎么样，在什么样的事工上面会大大的蒙神祝福啦，像这样，然后说你在什么时候会主会让你办一个很大的一个聚会，你要去借一个能够容纳十万人还几万人的场地啊，今年几月的时候会这样。还有一个说神，第三神会把有一些人的有神会感动一些人把他们的公司交给你啊，交给你去经营。我今天在那里听，我是说我听那个传道人做这个见证，我就有一点替他担心，因为这些都还没有应验，他就公开给弟兄姊妹讲，至少最后一项他不应该讲，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那个人让他有机会查验，如果他都不讲，如果他真的出于主的，自然就会有人把公司交给他，对不对？可是你讲出来以后再来应验，你如果确定他是出于神的，当弟兄姊妹都被挑起那种要爱主的心的时候，很容易因为你这样说，他们就把公司交给你，对不对？事实上，如果我知道了没有错，那个所谓的外来的讲员所说的预言，一大半都没有应验。可那个外来讲员在台湾出了一本书，到现在还在卖。所以我觉得教会有的时候不太查验这些事，我觉得不太好。我们求一时的，只要让我们能够激愤，我们兴奋一点，觉得那就是对神的国度有帮助，反正激发我们爱主，其实不见得是这样。我们要尽量的小心啊！可是刚刚这个原则，我真的很盼望诸位留意。我们真的不要强求一些东西，我们要有时候要放手，让神有机会带来印证。这样，当神给我们印证的时候，我们会有更稳固的信心。而也有可能，那个其实不是出于主，那神就有机会纠正我们。我实在非常喜欢读教会历史上有一些真正的，他们一直没有失败走到底的人哈，他们比我们现在看见无论都没有恩赐的人，他们的故事都可能更值得我们给他们 credit， 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走到底了，他们没有失败，即使他们一生没有那么轰轰烈烈，像我们今天所看见，可能至少我们能够多一点从他们有一些有把握的一些评价，比方 Charles Spurgeon 谢奇 Spurgeon 斯布登。 这个弟兄他真的他是一个很被神重用的一个十几岁就开始做传道人的人，二十岁就在伦敦吸引几千个会众的这样一个传道人。可是他很小心的走，当他已经举世闻名的时候，人家邀请他到美国一个讲座，耶鲁讲座，大概是去讲道。凡被邀请到那种讲座去讲道人，就表示他在世界上传道人讲道的地位上已经炉火纯青，被列为最高等的这样五颗星的。他拒绝，他说我蒙召只在自家门口吹吹喇叭而已。所以他忠心于他的呼召，他当然不是轻看另外一些去年，那也有一些很好的传道人去哈。可是他就是这样。那有一个他的故事是这样的，也许你们看过他的传记，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过。有一次有一个很有钱的富人写一个信给他，说他有感动要捐，我忘了2万英镑或者是更多的钱给他，说盼望你能够做孤儿院的工作。斯伯顿就给他回信说，你现在提到200英镑的事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姊妹很快就来找他，亲自来找他说，我信上真的写200英镑吗？不是写2万英镑。他说我是不是写错？说你没有写错，只是我想也许你写错了。好，然后他就开始问他，他说你有弄清楚他有没有后代啊，哈，年轻的一代可能要承受这个产业的。有时候教会得到这个奉献就很快就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正在建堂，我们正有需要，很容易这样。可是你要问清楚，也许他奉献的，也许他儿女也不喜欢，对不对？他就问清楚，他说没有问题，没有这个问题，我就是主感动我这样，而且没有这个问题。他就说，那我觉得也许你应该为 George Miller 奉献，那个时代是有名的，在英国做孤儿院的，而斯布顿并没有做孤儿院的工作。那个姊妹说，不，愿神祝福 George Miller 的工作，可是我的感动是这样。那其实斯布真他也觉得有主的带领，可他就是这样做，不像我们很快就结果就哈利路亚赞美主，他就开始宣布，他没有。你了解我意思吗？他刚刚那个动作有可能很危险，有可能会被收回去了。可是我的意思就是，真正侍奉主的应该有这种尊贵。这个并不是一种好像一种过度的客气的个性，而是因为他们愿意让这件事情很纯全无疵，没有错误的，是出于主的。那弟兄姊妹，带领我们学习这样，好不好？扫罗这件事情，无论是不是他的美好性格出来的，至少这样是很好的。后来的过程就很好哦。你看他如果很快就讲，那这个消息就会传出去，对不对？百姓很可能就很快看看他，哦，就会有一些人支持，很可能会造成扫罗的麻烦。为什么呢？因为接下去可能另外一些人不满意，然后根本还没有立王，可能国中就开始分裂成两派了。可是他都没有讲。有时候有一些事情我们不那么快讲是好事，我们那种嘴巴禁止不住非讲不可是常常败事的。尼西米有这种经验，他回来要见到城长，圣经说他什么话都没有讲，连跟他在一起的牲口都不知道这件事，他特别这样形容。等到他观察好了，计划好了，时候到了，他才宣布，一宣布立刻就引起很好的回响，就有一个力量往前。所以趁时而做这件事情，一定要先从会等候主才能趁时而做 ，OK？ 可是这个是侍奉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秘诀，一种关键。你看接下去神做什么？他们开始去撤迁。哦，这个撒母耳也很有信心。万一撤出来不是扫罗怎么办？虽然只有扫罗知道这件事，但扫罗来找他麻烦怎么办？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可是他真的是对神有信心。是神的带领，一方面他又从神得到的启示，高扫罗已经先高扫罗做，然后又在百姓面前要让借着这样一个比较超自然的情形来让百姓知道是这个真的是神所立的 OK 啊，就真的撤出扫罗来，这个真的要信心哈、哦。我们不要随便尝试这个，如果你不觉得是出于主有这个信心的话，然后百姓就喜欢，就扫罗藏起来还要去把它找出来，然后就立王啊，那就没有问题了，对不对？可是神立这个王还不止到这个地步，接下去做什么呢？接下去就有一个考验来到，基列亚比人遇见亚门人来攻打，扫罗一听见这个，就显出他真的有神的高谋，神的灵就临到他，他就起来发怒，然后发的真的是易怒啊，把两条牛。两只牛切成筷子，传授以色列世经，说凡不起来跟随撒母耳跟扫罗的，就像这样。哇，甚至百姓就如同一人，本来是乱七八糟的哈，地盘散沙，就起来就一起征战，就得胜，就救了基利亚比。一率领百姓征战以后， 显出真的神使用他的地方，百姓就同心合意的拥戴他做王。那我们能够在一个 leadership 一个领袖的职责里面能够站得稳，我的意思不是建立自己的领袖职权，而是说能够在教会里面有一个稳定的 leadership 而能够带领神的百姓往前，我觉得这三件事都重要。第一个是我们确定有神的高某，对不对？有神的呼召，有这个高某在里面。可是第二，要在神的百姓中间得到确认。有的时候今天教会也许是借着在剧中公开的案例，这个也有可能。那你一定必须是自己先被成案例的嘛，我不能随便找一个人说，因为看起来这个人像服事主，他根本没有呼召，也把他带来案例，这样没有意义哈。那必须第一，他自己有高某，有这个案例，有神的安排，神的呼召，然后也有教会的一个案例。有的时候，这个显在众人面前，不只是教会的案例，而是看他在弟兄姊妹中间，大家对他的感觉怎么样？有时候也要注重。虽然这个不是绝对的，神有时候也立过那种大家都不怎么赞同，但确实是神立的人。但是多半的时候，很可能要注意这些。如果一个人平常人际关系各方面都不好，来做教会的同工，很可能会出问题，对不对？所以这种大家的接纳也是蛮重要的。我们在台湾，有的时候在一个地方要兴起一个同工来，我们的领袖有的时候也会注意说当地的弟兄姊妹对他的感觉怎么样，比方对他的讲道或者他的牧养各方面感觉怎么样。可是第三，这个领袖还应该在实际上侍奉上面显出神使用他，显出有圣灵的高某，有一些属灵的恩赐来，而不是只靠着一个案例有一个肩章。你说哦，我有呼召，然后教会阿们，然后勾子口就给你案例，然后就把你派到某一个地方去，在那里服侍。可是你在那边服侍呢，没有什么圣灵的能力，没有什么高某，服侍没有很大的果效，我想那样的领袖有什么意义，对不对？即使说建立了一个教会，可是那个教会显然不会很刚强有力，会很多问题。所以扫罗的这三方面我觉得是很要紧的，对不对？可是光这三方面不够，因为扫罗后来怎么样？后来失败。当神后来高立大卫的时候，一样有这三个步骤，情况不太一样而已。大卫也是一起头先撒母耳高了他，对吗？好，但是他没有那么快在众人面前都被接纳。可是他先显出什么？神高我他的实际，得胜哥利亚，还有其他的一些，很快他在百姓中间就被人尊重，知道我的意思吗？可是在整个神高立他来被百姓确认，还要等到扫罗死了以后，还是先犹大支派来支持他，后来才过了七年半才有整个全以色列来支持他。可是神为什么这样安排？要做另外一个更要紧的事，是当年扫罗不够有的，就是叫大卫经历试炼，经历旷野，好叫他显出里面他真实的本质来。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虽然有这一切，可是我们这个人怎么样，还是决定我们能不能长久的重要因素。所以你不要只看你有没有呼召，你有没有被教会认定，你有没有显出一些侍奉果效来，这些扫罗都有，他有一样没有或者不够，就是他的内在品质经不起事情跟时间的考验。他不是那样一个真实敬畏神的人，他不是那样真实依靠神的人，所以他不懂得等候神，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不懂得等候神。他也没有真正的注意对付内心的世界，而那个是作王很重要的品质。所以我们这样形容扫罗，他外面坐在王位上，他里面呢没有在生命当中作王。他早期有，你看那些反对他的人说，这个人怎么可以做我们的王，以前跟我小时候是玩伴的。也许有一些是这样，就轻看他，就像人家轻看耶稣说他不是在我们中间的木匠吗？可是扫罗有没有生气？没有，扫罗没有生气，所以他胜过那个内心里面那种，我们通常听见人家这样讲，我们就会很想跟他比个高下，不是吗？可扫罗得胜，所以这些都是扫罗早期表现的好，可是他没有一直得胜。 下一次当他已经做了王以后，慢慢他就接受百姓的欢呼拥戴，我这个很危险了，然后慢慢他开始觉得自己还蛮重要的，显然他是这样觉得了。所以后来有一天他发现说，应该归给我什么，归给一个毛头小伙子，你记得吗？那些妇女，那些妇女有点傻哦。哦，你如果颠倒过来讲也很好嘛。后你称赞大卫说，扫罗杀死万万，大卫杀死千千，我想扫罗快乐一点。可他们偏偏就诚实的讲他们内心的感觉，女生通常都是这样，男生比较会考虑再三，把他讲的柔和一点，女生有时候就砰就讲出来。扫罗那个时候遇见一个考验，他也可以留意说，哦，这个是嫉妒的感觉，我要对付他，没有，对不对？他开始觉得怎么可以这样，把万万归给他，只差王位没有给他而已。所以说从那天开始他就怒视大卫，那个嫉妒的灵就在他里面。他没有在生命当中做王，我们见到更大的失败常常是从类似这种东西开始的。其实在遇见那个考验之前，他已经走在失败的边缘，因为他接受那些欢呼，开始对自己的评价开始升高了。很小心哦，我们真的要小心这些事，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受伤的情况里面，对自己评价很低，后来主用什么方式慢慢医治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那我们对自己有信心，我们各方面就更好，那我们就有一个危险，我们就开始会看重对自己的评价。所以这些可能都是你我都要经常留意的。如果主真的一直保守我们，我们真的祷告求主保守，我想主会像给大卫一样，常常在他旁边安排一些麻烦的人，这是锻炼我们不要骄傲最好的办法。所以有的人相信保罗身边的一根刺有可能不是疾病，而是一个麻烦的人，我们不确定的，保罗没有讲。无论怎么样，总是神有办法放一根刺，保罗很清楚说那根刺做怎么样，好叫他不要过于自高。那我们明天会开始更多看见大卫的一生，你就会发现大卫主真的安排各样的事情，好叫他对付这些东西，所以他早年把这个根基打好，可是他后来还是失败过，对不对？还是失败过。圣经里面很少有一个圣徒不曾在骄傲上面失败，很少。以色列列王那些好王，坏王不要讲了，坏王根本就没什么好讲的，都是拜偶像离弃神。那些好王几乎每一个好像没有例外都失败在哪里，骄傲，不同形态的骄傲而已。乌西亚，这个亚撒，西西加，耶西亚，几乎每一个都是这样失败的。只有约沙法不是用失败用骄傲来讲，他是说他跟那个亚哈联合，这里面有没有包含骄傲？也许有，但是我们也不要太牵强的这样去讲。除了他以外，几乎每一个君王失败都跟骄傲有关啊，所以这是我们应该特别留意的。那扫罗那天神赐给他一个新心，好像他领受的新酒。可是我今天用这样的方式来讲，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就是新酒跟新皮带啊。我想我们有新酒，我们应该要留意啊，新皮带。这很有趣哈，你知道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都翻译成新，在新约圣经，一个是 neos， 这个字你听音大概有一点知道，后来演成英文的 new 这个字就是从这个希腊文演成的哈。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的新是一种很普通的新的意义，它是指时间上的新而已。所以新酒是用这个新来讲的啊，可是有另外一次 kainos 这个希腊字，它也在圣经里面很多次被用到，它是新啊，圣经可能更多用到这个字，新约圣经，它的意思是一种本质上的更新，就是圣经在讲到它的旧恩的时候特别用的一个方向，事实上新约就是用这个 kainos 而不用 neos 那个字。 当然英文就只能翻作 New Testament 哈，因为英文就是 New 这个字而已。可是在希腊文里面还有 Kainos 这个字，它是要本质上的更新。新约是这个字，新歌，我们唱新歌是这个字。所以新歌不只是说你唱出一个没有唱过的歌而已，而是应该你内在的本质要改变的，你对神的认识改变了，所以你才唱得出新歌来，了解吗？所以你不是唱一点新歌颂扬说我现在唱新歌了，谁告诉你唱新歌颂扬都是唱新歌？那我可以说我唱一个没有唱过流行歌也是新歌，不是的。可是你无论唱新歌颂扬，唱传统诗歌，如果你里面更新，你对神的有一种真的从里面表达那种爱，那种敬拜，那是新歌啊，对吧？新耶路撒冷用的是 Kainos 这个本质上的更新，还有新皮带，新酒主耶稣用的是 Neos， 可是新皮带用的是 Kainos， 本质上的更新。我想用在扫罗身上，我们可以来思想，他得到新酒，我们也很容易在聚会里面追求主被圣灵充满，得到新酒。新酒也可以代表圣灵的经验，也可以代表也许听见一些道理哈，一些真道，我们听了以后好像都更新了这样。可是那只是新酒而已，新酒能不能好好装在新皮带里面？皮带里面要看那个皮带是不是新的。你们知道旧皮带跟新皮带的区别？中东他们用羊皮做皮带来装酒。皮带有韧性有弹性，酒新酒刚装进去的时候，它放到变成陈酒，陈酒比较香嘛，比较纯，所以他们会放久一点，放久以后它会产生化学变化，会产生一些气体，啊，可是它是封住的，它当然要封住，要不然那气味都散掉了。可是它就开始要找缝隙了，找不到缝隙就往比较弱的地方挤，所以后来那个皮带就会有一点变形啊，也变得比较凸出来。可是久了以后，皮带都会日晒雨淋啊，这样它就会比较脆了，比较不那么坚韧了。好，这个时候如果酒喝完了，我们把新酒再一次装在旧皮带里面，再重新来一个化学作用，你就知道当它挤压的时候，可能就不是有弹性的膨胀，而是什么会裂的，那就是主耶稣讲的意思，酒会漏出来。所以新酒要装在什么新皮带里面。有时候神的儿女就像他们也经历圣灵充满。或者我们从头讲，有的人经历了得救，可是呢他们后来生命没有多大改变，因为他们有新酒没有什么新皮带。经历圣灵充满也是一样。我们在夏令营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江牧师提到关于新，那个就是新皮带，对不对？我们要在顺服在信心各方面，我们要有新皮带，然后我们才能容纳那个新酒，才不会漏出来跑掉了。也许变得像小孩子一样单纯是很重要的新皮带，还有整个对神的认识，那个观念，我们的顺服是很重要的新皮带。可能还有很多方面你可以去思想，什么使我们能够让那个神的同在能够主流在我们身上，不会随便漏掉，那就是新皮带，对吧？所以我们不但要留意新酒，还要留意新皮带。扫罗的失败就是他后来他没有留意那个新皮带，所以酒就漏出来，后来圣灵就离开他，很可惜，不是吗？求主帮助我们。最后我提到一个点，今天最后我提到一个点，扫罗的失败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点，撒母耳跟他说要等候七天，可是这件事情好像没有立刻应验，有没有？经过一段时间，扫罗又在征战当中，才这句话才变成，要应验在那个时候。然后扫罗是真的等，等等等，他也等了七天，还没有满的时候，他看见百姓开始军心涣散，他开始着急。有的时候我们会遇见这些事，很可能扫罗会觉得说，那个老头子为什么还不来？老一辈的人有时候动作缓慢，我为什么不急一点啊？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东西耽搁？然后他们今天他是睡得晚了，而且他看百姓离开他，他觉得那个是比较重要的，所以为了抓住民心，他就勉强自己献上燔祭。好可惜，他刚献上燔祭，撒母耳就来了。我们不知道那个差多少，也许就半个小时，这个好可惜。 我们讲等候主不是只坐在那里安静，哎，圣经讲等候主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全面性的生活，对不对？大卫的诗篇说，我终日等候你，你不能终日坐在那里安静的等候，安静等候是其中一个操练我们真的进入等候主的生命的一个道路嘛。当然我们还是不只是一个道路，也是一个目标，要有这样的时间，可是我们整个的对主的态度应该要这样，我们不要只看局势看情势我们就着急，我们要看主，要走在主的道路上。既然主已经吩咐他等，他就要等到底，他不用担心这些，可是他没有等，很可惜。我觉得扫罗跟大卫生命最大的区别，很可能我们可以从这一方面来了解，就是大卫特别是以等候主做他的特点，是不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有关等候主的教训，有很高的比例是从大卫来的，你知道吗？所以讲到等候主，也许超过一半的经文是大卫的诗篇，以赛亚书也占不少篇幅。除了这两个人以外，说实在话，没有那么多等候主的经文。虽然这个道理其实遍布在整个圣经里面，可是这个大卫这个为代表，可是扫罗的失败也是在这个特点里面的。我们非常容易看局势，我们遇见一点情况，哎呦，我现在再不做一点处理，这个孩子很可能发烧会把头脑烧坏的。这个顾虑是很重要的，父母当然关心孩子。我不是叫你随随便便的就说，哦，我们都不要看医生，不要吃药，就依靠主就好。可是我还是觉得，如果我们好好的寻求主，跟随主，很可能有时候有一些疾病，我们会遇见这种试验，而我们需要在试验里面得胜，我们会更多看见神的作为。就像你觉得说，我现在再不处理，可能会来不及，到时候把头脑烧坏了，就得医治，变成一个拱音了怎么办？变成一个智力受损了怎么办？哦，我们有讲别人的孩子很容易就讲过去，正到自己孩子真的很不容易，对不对啊？你有很多想很多的事情，可以说那就是信心考验的关键点啊，不是吗？我们为自己，为我们的孩子，为别人，很多我们需要面对这样的考验，在主的工作上有的时候也是这样。以前乌老牧师他们在买教堂的时候有过这种考验，他们同工看见一个很好的地方，觉得各方面都合适，是只有乌老牧师一个人觉得不安，他现在就觉得他迂腐了，而且觉得我们再不快会被别人捷足先登。可是他们乌老牧师到最后不得不这样讲，我想他大概很少来到一个地方要这样，他说如果你们还是坚持你们可以去做，可是我就离开这个教会。他不是要威胁他们，可是他看中这个，看中到这个地步，他要这样做。他现在说，哦，那没那么严重啊，就算了。可是等他们放下这件事情，没有经过多久，就出来另外一个机会，他们都觉得是出一出的，也很庆幸没有踏上原来那条道路。所以有许多我们跟随主的道路，我们要学习这样做。我们很难客观的来评论这些事，但是我们个人跟随主，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些事，学习等候主，也这些都是对我们都是很好的提醒。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先简单讲到这里。当然扫罗后来有一些失败是明显，就是他不顺服神，可是我想那些都是从这些源头起始的啦。也许明天我们还有机会一起讲，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叫牧师带领我们结束。
我们一起来唱圣诞诗曲229首。圣诞诗选229首。我们起立唱哈。 你什么时候你要坐下，你可以自由的坐下。
我们的心就定义的要来注视你。
主啊，所以叫我们不要像以色列百姓这样子拜错了对象。哦，主，叫我们的心一直要来敬拜你，单单是因着你而敬拜。
向你，阿门。向着你的旨意，我们的心要向。